的父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来遵守神你的这个安息日。今天是你春季节期，这一个祝棚节，这一个除孝节，这一个节庆当中这样的盛会，可以说是非常尊贵的盛会。我们在你的面前衷心的要来侍奉，按照是你圣灵以及按照你的信心所分配给我们的尺寸，我们来做的合适。我们早上有谈到所谓的在大陆举办的真理的培训班，或是在台湾要重新传福音的开始，我们来向你来祷告呼求，你给我们回应，是朱楚婷他愿意加入这样的真理的培训班，他第一个要报名。神啊，倘若是你所喜悦，也是照着你这一次在我们四十天在大陆之行，你给我们显明的恩赐，真的不是像一般还没有信主的人跟他传福音的恩赐，最明显的就是利文记他们这些慕道者。另一方面，在深圳三位已经受了水浸归入耶稣基督，但是他们还没有受灵浸，因此他们现在还是在深圳自己的聚会，没有跟我们联合在一起，也不能过来帮助他什么。我们来到了沅江，又遇到一个姓曾的慕道，我们还以为可以跟他交通，神你立即又断了线。唯独今天李丹受了圣灵受了浸，唯独朱子婷也一样，他愿意积极的跟我们联络，现在要求我们积极能够来向他们来帮助他们培训他们。我们深知道我们的职分是什么，我们不能越过我们自己的职分，因为只有按照你圣灵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才能够服侍得好。我们自己知道神你的能耐什么，我们也知道自己的能耐又是什么，让我们按照神你给我们的去做了，就不会格外的特别辛苦或力不能胜，我们可以做得非常的轻松愉快，做得非常有效，做得能够合乎神你的旨意。因此我们在这边向你恳求，这条路我们踏定，我们就要忠实的去做好，走好，走成了，打那个美好的神要给我们的仗，便荣耀来归给我们。把今天的安息生日从头到我们所讲的所侍奉，给你的圣灵亲自带领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所参与的人，我们都得到神你更多的恩典和真理的亮光，使我们更得到神你的造就、鼓励和安慰，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更知道我们自己是谁。我们不过是你无用的仆人，我们照着你所吩咐的去做，这样就可以了。愿荣耀归给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阿们。马可福音十章一节，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的境界并约旦河外，众人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法利赛人来问他说，人休妻可以不可以，意思要试探他。耶稣回答说，摩西吩咐你们的是什么？他们说，摩西许人写的休书便可以休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写这条例给你们，但从起初创造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个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到了屋里，门徒就问他这事， 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妻子若离弃丈夫另嫁，也是犯奸淫了。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就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我们请林传道来为我们讲解。
哈利路亚，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十章，马可十章的一节到三十一节这段的经文的内容。经文内容我们一般都很熟悉，他谈到三件事情，论休妻的事情，还有耶稣为小孩子祷告的事情，以及一个财主来求永生的事情。这三件事情我们上次有谈到，整个从马可的第八章的二十二节开始，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这一段，他都是重复的在强调一条十字架的这一条路，而这条路十字架的路也是一条唯一能够进天国的路，能够得到神的国，没有第二条路，只有唯一的一条，就是耶稣的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所以整个第八章的二十二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结束，一开始就给我们强调，你要明白什么样进入神国的这一条路是十字架的路，这是一种启示。所以他透过耶稣医治两个人的眼睛，当你的眼睛确实是明亮的，你才能够知道等到得永生这条路只有一条，就是十字架的路。你没有得到启示的人，实际上今天我们也会继续来谈到，没有得到这样启示的人，他实际上他没办法走这一条路。十章第一节到三十一节里面这三件事情， 所以我们好好去思考这三件事情所遇到的他要对付人的三个面相。这三个面相实际上在圣经里面我们也常常有类似的这样的看见。当保马可作者他在第四章谈到有关于撒种的比喻的时候，撒种比喻里面有谈到第三个，在荆棘的里面他谈到有说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或者是别样的私欲，这个就是那个荆棘，他把人挤住了，以致他不能够生长发芽。这三样，作者这提到的这三样，今天我们在第十章，实际上我们重新来思考，它基本上也大概离不开这三样的基本原则。这三样的原则，实际上我们在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这段经我们实际上也很熟悉。约翰一书二章的十六节，
二章十六节，
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就这里有谈到说，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他提到这三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精神的骄傲。同样我们看马可他谈的是说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实际上我们把这三样跟三样来比较，实际上大同小异。我们把这三样来看到我们今天所谈到第十章这三样事情，这三件事情，第一件是人的休戚，而休戚他中文给我们谈到休戚的最主要原因是在于人的心念，那人的心念就表示人的内在的情欲过于神的规定、神原先的旨意。作者用耶稣引用创世纪所谈到的原先神所创造的原则，是人要离开父母，二人合为一体，而且是不可分开。既然是神所定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个不是照着你的喜欢不喜欢、你心中所愿意不愿意而来决定神所配合的这件事情。所以这里实际上他要对付的是人的肉体的情欲的问题。法利赛人他们会问这个问题，也显露出实际上人的肉体的情欲他阻挡了他来到耶稣的面前，来跟耶稣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第二件事情，我们说谈到的有关于小孩子的祝福的问题，以前我们也谈过，犹太人在耶稣的时候对于小孩和妇人他们非常的看不起，他们说这样的人他们不懂得圣经，他们对圣经的认识非常的浅薄，而造成他们的犹太的这些男人们他们有他们的骄傲，就如同他们对于外邦人一样，他们也有相当的大的一种骄傲。而耶稣就是要对付人内在里面的那一种骄傲，这种骄傲就如同约翰一书里面所谈到的精神的骄傲一样，人的骄傲造成人不能够屈下他的双膝，屈下他的尊严，愿意来走这条屈辱的十字架的道路。同样最后我们看到这个财主的问题，财宝的这种欲望，也就是金是财物的这种私欲，它等同也是一种眼目的一种情欲一样，人在今生里面的各样的一种你已经看得到的，你就是没有吃了， 你现在就是没得有用的，没钱了，就是眼睛你看得见的，你马上可以亲身就体验到的这种财富上的问题，这种眼目上利己上的问题。没有信心的人马上就跌倒。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件事情刚好就是应验马可第四章所谈到的，或者说约翰一书二章所提到的这三样事情，这三件事情就成为我们的荆棘，捆住了我们来跟从这位主来走十字架的这条路。我们详细的来看这段的经文的内容，第一节到第十二节有关于婚姻上的问题。婚姻上的问题我们以前有谈过很多次了，休妻规定实际上就律法的规定很清楚。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律法第一个规定是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离，也就是说我们发现到创世纪里面所谈到的它严明高于摩西以后所颁布律法的原则，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到律法的颁布，摩西的律法的颁布，它有一部分只是为了补救而颁布了，也就是神在原先的创世纪里面这些始祖们他们所经历过的这些用这种传记式的例证，也就是说用一种某某人他发生什么事情，神跟他所谈的话中以及神跟他所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律法的原则，这些原则它早于摩西的律法。所以我们说摩西的律法不是只有从这个出埃及记才开始有这种条规式的律法，条规的律法它是指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说的透过这种传记式这种事件案例的一种说明而讲出来的这种律法原则，这两个加在一起那才是一个完整的律法。所以今天我们从耶稣来解释他的解经，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探讨耶稣的解经有一个很独特的一种解经法。那律法规定我们清楚的明白它不是只有一条一条的律法的规定，犹太人把律法写出来636条，这是一种条例式的规定，而他把创世纪或者是说他们历史中所经历过的这些事件呢，他们就不把它列入他们636条里面的规定。但是耶稣在谈到这些有关于律法的解释的时候，他先谈的是原先案件的里面所谈到的律法原则，他先谈出来，然后再谈有关于条例式的律法的原则，这两个加起来那才是一个完整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提到的第一个他用的是第十章第六节跟第七节，六节七节谈到创造的开始，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第八节他谈到他把这两段的经文他提出一个律法的一个原则，就是第八节夫妻不再是两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八节到九节就是耶稣针对六节跟七节引用创世纪的第一章所谈到的跟第二章里面所谈到的， 创世纪一章二十六、二十七节是谈到神造人是造男造女，二章的二十四节是谈到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把这两个经文变在一起之后，他就说出了一个律法的原则，就是第八节跟第九节，夫妻不再是两人，而是一个身体，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夫妻没有离婚的这种事实，你再怎么讲，夫妻永远是一体，一体就没有分开的问题。所以我们要先谈到婚姻第一个原则，就是你是订了约，这个约就是永远不可废弃的，就如同神跟人所订的约，这个约定下去了就永远是有效的。所以婚姻没有离婚不离婚的问题，这本来就不可以离婚。好，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就是他耶稣给我们谈到第五节，他谈到说摩西可以允许人写了休书就可以休妻，耶稣的解释是因为你的心愿，所以写了这个条例。所以是出于人的内在的问题出了问题，他的刚硬不能够扭转回来，所以律法就给了人一条补救的路。我们要谈到了说这一条补救的路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回到这样的补救方式。我们知道摩西允许人休妻是出现在生命记的二十四章的第一节。我们换一下圣经，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二十四章第一节，生命记啊，就是摩西五经的最后一卷。生命记二十四章第一节，人若娶妻以后，发现他有什么样裸露的事情，而没有找到恩典，并且写休书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第二节，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去嫁给别人。第三节，后夫若恨恶他，写休妻交在他手中，打发他离开夫家，或是娶他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他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不洁之后再娶他为妻，因为这是亚威所厌恶的，不可使亚威你神在所视为业之地陷入于罪中了。好，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一段的经文是耶稣引用的休妻的一个内涵，等一下我们也会谈到耶稣就是针对这段经文他来教导，他根据是也根据这一段的经文教导的。人的心愿律法给他的补救，补救的时机点是在这个女人在她的丈夫面前有任何的裸露的事情发生。我们要了解到裸露这一词它的意思是什么，耶稣把这个裸露这个词他解释为淫乱，耶稣解释为淫乱。实际上我们在马太福音五章或是十九章里面，马太的五章跟十九章里面，耶稣有讲一句话，他说休妻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使他受奸淫。所以这里很明确的，那个女人的裸露，耶稣把它解释，她就是犯的淫乱罪。实际上，耶稣的这一种解释的原则，我们可以比较《利未记》的十八章跟二十章里面谈到 露下体的问题。露下体那个字原来的也是一个柔弱的意思，所以耶稣今天把生命记二十四章里面谈到女人她的柔弱，实际上就是她犯了淫乱罪，实际上就是她犯罪，犯了罪之后神就来补救，怎么办？神给人一个补救的方法。这种原则实际上我们也发现到耶稣其实这种原则跟创世纪第三章很一样的原则。创世纪第三章里面始祖的犯罪，始祖的犯罪之后神怎么办呢？神说你犯了罪之后你就要死，啊，死了就没有了啊，那神的创造的人类就结束了，所以神就用了一个方法，他用了一个叫做咒诅和救赎。神用了两个，一个咒诅他们要在今世的里面，他们不能够见神的面，他们有很多的劳苦，男人要因着他的犯罪，他要终身劳苦来才能够耕耘，才能够得到饱足。女人终身要服在男人的底下，而那个蛇呢，他要最后这个女人的后裔要践踏他的头，而且他终身要吃土。这个是咒诅。另外神另外一个补救的方法，就是在男女他们因为犯了罪之后，他们产生了羞耻，他们会羞辱，因为他们赤身裸体裸露，裸露之后呢，神就用羔羊的皮做了一个衣服来遮盖他们，这就是神的拯救的方式，透过羔羊的皮来遮盖人的裸露，这就是律法的一个补救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马可这里所谈到的律法的补救，是在女人犯罪之后，他神赏赐给男人一个补救的方式。但是这个男人是在这个男人，因为他不愿意重新接受这个女人的犯罪，所以这个女人在他眼中找不到恩典，所以他就这个把他休弃了。如果这个男人他的心是柔软的，他愿意再给这个女人重新有一次的机会，也就是他能够再次的接纳这个犯罪的这个女人，再重新接纳她回来，那这个女人当然就不会休妻了，她就不需要休妻，那神所原先定的律法的原则就不会被破坏了。所以我们谈到经文，我们来看经文所谈到的第十一节跟第十二节，经文列出这两点。第一点，男人休妻另娶，为了他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我们和本的翻译上，确实这个在翻译上差，跟原文差异差蛮大的。在第十一节里面，我重新念一下原文的翻译啊。他对他们说：“邪若是离弃他的那个妻子，让他娶了另一位，为了他的缘故，他持续犯奸淫。”那个为了他的缘故，我们的和本没有翻出来，他把它翻作反而是翻作是辜负他的妻子，辜负他的妻子。原文上是为了他的缘故，那为了他的缘故到底是为了什么缘故？如果我们刚才比较马太的第五章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跟马太的十九章的第九节，如果休妻另结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实际上 那个为了他的缘故，实际上就是为了淫乱的缘故。他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女人淫乱的缘故而休妻，那就是犯奸淫了。不过到底是邪犯奸淫呢，是女人犯奸淫呢，还是男人犯奸淫呢？我们看第马可的第十章的第十二节，这里有谈到女人离开男人另嫁也是犯奸淫。所以我们发现到耶稣在谈的第十一节，那个是指男人犯奸淫，第十二节是谈到女人犯奸淫。所以休妻会造成两件犯奸淫的事情产生。第一个是男人他休完妻之后，如果他再另外娶一个，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女人是因为淫乱的缘故，他再另外娶一个，他就是犯奸淫。另外的，女人如果离开了男人而另外嫁的，他也是犯奸淫。为什么会这样的因者？是因为我们要知道，在古时候，一个女人她不可能离开一个男人独自生活，她只能够再嫁。如果一个女人她离开了她的男人，她在嫁的时候，她本身是犯奸淫的，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另外那个休她的那个男人呢，他让那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犯奸淫的时候，神也算定那一个男人他是犯奸淫的。不是因为男人自己本身去犯奸淫，而是他让另外一个女人成为一个犯奸淫的时候，神也定他的罪是跟这个女人是同样的罪责。所以耶稣的原则，他是谈到同样的罪责的原则来看，男人跟女人在这一段休妻而另娶的这件事情上，他们都是犯奸淫的。我们比较马太五章三十一跟三十二，他提到了两件事情，他是以男人为主。实际上我们在马可这里的谈话实际上是以男人为主，但是马太的五章三十一跟三十二是以女人为主来说的。他说休妻如果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让他受奸淫。他用那个他不是指男人，他是以他那个女人为主。休妻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让这个女人受奸淫的。能娶的被休的女人也是犯奸淫，所以另外一个男人如果娶了这个被休的这个女人，这个男人他也因着这个女的缘故，他也成为犯奸淫的。所以马太的五章啊，这个明显他是用以女人为主的来谈到奸淫罪，那马可这里是以男人为主的谈到奸淫罪。好，马太的第十九章第九节那里只谈到一句话，他说休妻另娶不是为了淫乱，就是犯奸淫。那这里就是以男人为主的话语，所以马太五章跟十九章刚好是以女人和男人为主的经文所描写的过程。那路加呢，我们比较独特的看到路加在谈到有关于婚姻的事情，路加对于一个外邦人所谈到的有关于婚姻的事情，就在路加十六章十八节。他在这里只有谈到这里，谈到第一个，休妻另娶是犯奸淫；第二个，娶被休的女人，她也是犯奸淫。他就用这两个以男人为主的，你去休妻，你另娶，你是犯奸淫。你是娶一个被休的女人，你也是犯奸淫。这个是路加的讲法，他完全不提女人，他只提男人。而路加很明确的，这是对一个外邦人来说的。所以我们对外邦人来讲， 那路加他不提女人的事情，他提当提男人的事情，他期盼这些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他们应该更加的警醒他们自己。好，我们谈到有关于谈到耶稣的解经的原则，刚才我也提到一点了，耶稣把生命记的24章的第一节，把那个我们赫本把它翻作不合理，那个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翻译，那个字音呢翻作是柔弱，而柔弱这个字耶稣把它解释是奸，就是淫乱，所以这是刚才耶稣的解经的第一个解经的原则。第二个，我们看到他提到耶稣提到的有关于休妻的这件事情，他不是只提到这有婚姻关系的这两个人这个当事者本身的问题而已，耶稣看得更远，他看到有关于休妻这件事情，这种罪他会拓展到其他人的身上，也就是你休妻不是只有你自己的问题，不是你们夫妻的问题，它会造成其他的男人也因为你们的淫乱问题，他也患了淫乱的问题，也就是这个罪会扩展的，它会像笑一样往外扩展。所以休妻的事情，它不是只有你们夫妻两个人的事情，你们因为你们的犯罪休妻之后，你们会造成其他的人也因着你们的缘故，他们也会患奸淫的问题。所以耶稣对犹太人的讲话，不要看到摩西的话只是谈到你们夫妻的问题，因为你们的心硬就容许你们，其实摩西的律法里面他给我们谈到的，在生命记的24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实际上后面会谈到这个女人去结婚之后为什么不可以再娶她，实际上不论娶她的人或是以后那个男人死了也不可以再娶，这些事情其实都在谈到那个罪的扩展已经往外扩展了，而不要再让这个罪继续的蔓延出去。所以耶稣他看到的经文不是字面上的这样的字面教导而已，他看到的是摩西律法为什么因为人的心硬之后，律法的补救就是要补救，不要让这个罪更往外扩展。律法的约束他就有保护，有一种圈，把它一种圈在一个圈子的里面，不要有罪进到里面，或者是也不要让罪往外扩展，这两方面它都有，律法在这两方面它的补救的工作都有做到。那耶稣实际上他也看到了这一件事情。那耶稣的这种解释圣经的原则，以后我们看到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很明知道那个是谈到娶后母的事情，保罗也是用耶稣解释圣经的这一种原则作为他的基础，他来对教会来教训这种娶继母的这一种罪污，他是会往外传递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的五章到七章，保罗头从这个起继母的这种犯奸淫的事情、淫乱的事情，延伸到婚姻上事情的一个教导，就是要禁止这种罪污往外扩展。那保罗就是按照耶稣的解释原则，他就要对婚姻的事情，他好好的教导更多的教会，也就是在教导我们对婚姻上的这种罪污的问题，我们要实际上非常谨慎的来看待。好，我们来看第二段里面，从13节到16节这一段，耶稣对于小孩子的祝福的这件事情，这是圣经上唯一一次记载耶稣用恼怒这件事情这个字眼来形容耶稣。就马可来看， 马可在其他的另外两个地方也有出现恼怒这个字。另外一次就是在第十章的四十一节，那十个门徒看见就恼怒雅各跟约翰，这是同样的出现恼怒这个字眼。另外一件事情是在第十四章的第四节，十四章的第四节，那里说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那个很不喜悦这个字就是恼怒，几个人心中就恼怒说，何必用这样妄会相告呢？门徒的恼怒，还有其他看到那个女人膏耶稣的香膏被好像被浪费的那些人心中的恼怒，以及耶稣这里的恼怒，这是圣马可他有用的很独特的一个字眼。也说耶稣非常生气，就如同门徒对雅各约翰的生气一样，也如同那些其他的旁观者对那个女人的那种生气。因为你的那个孩子要来耶稣面前，要来见耶稣，就是希望能够耶稣能够来祝福他们，希望耶稣能够亲自来摸他们，给他们祝福。这种由小孩子来给拉比能够蒙祝福，在犹太人古代的犹太人来讲，这是不是常见的啊？因为一般也很少会做这种事情啊。当然，如果你能够愿意给小孩子祝福，他们会觉得非常的光荣。那门徒呢，认为耶稣来摸祝福这小孩子哦，就是实在是多此一举啊，他们看不起这小孩子，不需要。但是耶稣对门徒的那种心，那种内在的骄傲，耶稣非常的愤怒，你们跟随我，我如何来成为一个服侍者？耶稣成为一个服侍者来到这个世界，他来服侍这些软弱的人，他来跟那些犯罪愿意悔改的人来施恩给他们。门徒已经跟耶稣那么久了，他们竟然看不明耶稣的心，所以耶稣非常的愤怒，门徒竟然还是那么的骄傲，把自己看得那么高。实际上以后我们在第十章的后半段，跟我们在第九章那里所看到的门徒在那彼此争大，其实他们的心都一直都改变不了，门徒的那种自我膨胀的心，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教导，好像门徒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冲击，他们好像改不了这种天性里面的那种骄傲，太难以把它除掉了，靠的人好像太难了。那耶稣就对门徒说，让他们来，不要禁止。然后耶稣就说了这样的话语，他说，天神国是这样的人，神国是这样的人，这样是什么呀？就是小孩子，神国是小孩子的人。我们把这样的人改过来，把它套过来，就说神国是小孩子的，这是耶稣的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人若不接受承受神的国，承受那个字眼的就是接受或是接待，你不接受神国像小孩子的，就不能够进入。还用接受，人如果不接受像小孩子，就不能够进入他。这句话就是在解释前面那句话，神国是小孩子的。神国是小孩子的意义就是说，你要接受神国，你要像小孩子，那你才能够是进入到神国。神国里面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这样的话，其实在路加的18:15到17，那个路加的描写的用词跟马可啊，几乎就是一模一样的用词法。但是我们在看马太的时候，马太把耶稣为小孩子祝福以及都用小孩子做比喻来说明神国的时候，他拆开成在两段的经文。第一段的经文在18，第二段的经文在19。这是马太故意的把它拆成两段。在19:13到15那里是谈到耶稣也一样为小孩子的祝福，那里他只用的一句话就说神国就是这样的人，他用了这句话。但是在18:3-4的里面，耶稣就详细的说明，他用小孩子来做一种比喻的说明的时候，耶稣说了两句话。18:3，他说人若不回转，便觉成为像小孩子的，断不能够进入他。他用了一个动作叫做回转，人若不能够回转，而且成为像小孩子的。那18:4，他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说，人如果是他说谦卑自己，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最大。人如果是谦卑自己，像小孩子的，在天国里他是最大的。好，我们把马可跟路加、马太这几段经文，我们把它并在一起来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实际上耶稣在教导什么。也就是说，神的国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那小孩子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接受神的国像小孩子那么单纯，他不会去想东想西，也就是他要转回来像小孩子一样。这种回转就如同在约翰福音3重生一样。耶稣对尼哥底母说，人如果不重生转回再来一次，像小孩子一样，也就是你要透过水跟灵的重生，然后你像小孩子的单纯的来接受神的国，你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国。同样的，你要谦卑你自己，你就是以后呢，你重生了之后，你在走这条天国的路，你要不断的谦卑自己，看自己是渺小的，像小孩子一样，不高举自己。那这样的人在天国里面是最大的。所以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呢，就要单纯的来接受神的话。你如果私欲太多，就像前面所谈的，你的肉体的私欲太多，或者自我的膨胀、今生的骄傲在人的里面，他不可能走这条天国的路，也不可能了解到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路。好，我们看第3段17-31这段比较长的经文。虽然这段经文我们也很熟悉啦，他谈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个人他不是不知道律法。他引用的经文，耶稣引用说诫命你是知道的，从19所谈到的律法的规定，他把摩西10里面的后6通通的一一的把它列举出来，不过是把那个孝顺父母的5放在最后，那其他的就是从6-10。不过第10那个不可贪婪，那个贪恋那个字，我们这里马可他用的是亏负这个字。也就说摩西的第10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他第10说人不可贪恋他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那个贪念那个字在这里他用的是亏负，他用亏负这个词。亏负这个字哦，这个字比较独特，我稍微需要解释一下，因为这个词在希腊文里面哦，这个字它是指说，如果你去雇用别人，然后你雇用别人的工，这个工之后呢，你拒绝来给付他应该得到的工资，哦，你去扣留他的工资。这个字来形容这个字，也就是说你剥夺了或是你欺压了别人应该应得的工资，或者说你拒付了别人应得的工报酬，所以这是一种剥夺抢夺的意思，欺压，不论你用什么词大概就是可以了解，这是对人非常不公义的一种贪恋的一种行为。那耶稣是用这个字啊来对这个啊有钱的这个年轻人啊来对他说。那这个年轻人说，我都遵守了，我从小都遵守了，表示他都知道也都遵守了，也就是要进神的国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实践你遵守了没有？如果实践都没有遵守，说实在啊，说要进天国，要得神国的赏赐啊，都太早了啊！都不要讲十字架了，那个十字架对他来讲，那个太遥远了。要走进入天国，进入神的国，得到永生，第一个先决条件。遵守十诫啊，第二个那才是要谈到那走这条十字架的路的时候你怎么走。所以这个少年人他说他遵守了之后，耶稣就非常喜悦，因为能够遵守律法这是神所喜悦的，那当然也是耶稣所喜悦的，所以耶稣就爱他。马可很少用这样的字眼啊，我们发现到这里前面谈到耶稣的恼怒，这里谈到耶稣的爱，这个在马可的福音里面就是非常少见的，就是福音书也很少出现用这样的字眼。那耶稣非常爱这个人，表示说这个人他有心要来遵守神的话，那他就跟他谈到第二个条件，那就是缺少一件，就是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你还来跟从我。那这样的人我们都知道，他就忧忧愁愁离开之后呢，门徒就耶稣就转身对门徒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有钱财的人进神国是何等的难，财务上的羁绊太让人难以进入到神的国的里面。门徒就非常讶异耶稣所说的话，那耶稣从耶稣所说的这句话里面他们不明白，也非常的被惊吓到了，天国竟然说跟有钱人钱财不能够进，怎么办呢？耶稣就对他们讲说，小子啊，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那个依靠钱财的人，那个这个字是我们和本添加上去的啊，就原来的经文的里面二十四节这段的经文原来的意思并没有讲这样，他只说耶稣对他们说，小子啊，何等的困难啊，因为他要进入那神的国，进神的国非常的难啊，这里不是在讲有钱人呢，他是在讲进神的国非常的困难，我们和本画蛇添足加了这句话。其实耶稣不是光讲有钱人进神的国难啊，是本来进神的国就非常非常的难，不论是你是有钱人没有钱人都一样， 二十五节他说这是容易的，骆驼透过那缝衣针的针眼穿过去，比有钱人进入那神的国容易啊。哎呀，所以进神的国是难，有钱人进神的国更难。那门徒就真的是被吓呆了，门徒是分外稀奇，就是被吓呆了。他说那现在谁能够被拯救呢？耶稣就看到他们说了这句话，在人不能，但在神面前不然，因为那位神呢面前是凡事都能的。所以很明确的耶稣来谈到走十字架这条路进天国不是靠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能够走这条进天国的路，也是说没有一个人他能够真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这条路。那彼得就讲说看啦，我们就撇下一切来早就跟从你啦，我们就是来要来走这条路啊，我们真的撇下了。耶稣就对他们说的这一句话，这句话我以前实际上也常常我自己 也搞不懂，不过实际上、耶稣的这句话二十九节到三十节、很重要的一点 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点，他用的词、我们和本说耶稣说、那个字，这个字说这个字也可以说表示一种说话，不过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它有一种表达他的意见，耶稣把他自己的观点讲明出来，这是耶稣自己的观点，也就今天前面所说的进神的国这么难，用人不行，那怎么办呢？神可以啊，但神可以到底我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进天国的人，能够真的来撇下来走这条十字架的路呢？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我是在告诉你们没有一个人他存在着，没有一个人是存在的人。这种人是怎么一种人呢？这个人呢他是撇下房屋或弟兄或姐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为着我缘故，便为着那福音的缘故。也就是说没有一种人他能够为着耶稣跟为着福音缘故他撇下这一切了，没有一种人，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第三十节，除非呢他得到现今在这个时期中间有百倍的房屋跟弟兄姐妹和母亲和儿女和田地，并伴同的众多的逼迫，并且在那正要来的那个世代里面呢他不得到永生。这是我要原文再重新的解释变翻译的，也就是说实际上他用的一种句言，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怎么样，那除非是什么样的状况啊，没有一个人是怎么样的存在，那除了什么样的一种状况才有存在这种事实。这样的用法其实跟第十八节耶稣所讲的那句话，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除了一个神之外再没有良善的。第十八节他所用的字眼，其实这个句型就跟我们这里的二十九节到三十节的字语型是一样的，原文来看应该这样翻，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没有一个良善的，除了一位，那一位神，没有一位，除了一位，那一位神。我们和本把它颠倒，我们和本是颠倒了，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这种翻译是意义式的翻译，不过这个翻译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第二十九到三十节，我们要把它倒装。我们再次把它倒装回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了解耶稣在谈什么。也就是除了能得在今世得到百倍，并且他是要受逼迫的众多的逼迫，并且他是在 来世得到永生的，只有这样的人呢，他才能够为了我跟福音的缘故呢，他撇下一切。我再说一次，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他不能够得在今世得到百倍，并且承受很多的苦难，并且在来世要得到永生，如果这个人他不是这样的话，他不会撇下所有人一切来跟从这位主了。所以我们发现到，首先耶稣要跟我们谈的，他不是一种要求，他不是直接要求人说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从我，不是的。我们往往把这个字眼看作是一种耶稣对人的要求，不是的。耶稣这个用的是一种条件句，严格来讲它是一个第三条件句，也就是跟事实相可能相符的，与事实可能相符的一个条件句。耶稣是说一种条件，假若你是真的能够在今世你看到了你可以得到百倍，并且你愿意去受苦受逼迫，并且你在来世你看见你可以得到永生，如果你的眼睛有这样的信心的眼睛你看见了，那你才愿意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啊。如果耶稣只要求说你撇下所有你来跟从我，难道我会给你怎么样？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的。就人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因为这种要求太大，太大要求了。要求人撇下所有，然后要为了以后要得到的。我觉得我没有看得到，我怎么能够撇得下来呢？所以耶稣是反过来说的，是说如果你是真的有信心的眼睛，你能够看见你以后可以得到的是比现在的更多，并且你为得到这些你还会承受比现在更大的苦难的，你有信心来愿意来承受的，那你才来撇下一切来跟从我吧。实际上我们从第八章里面一直到第十章，我们也不断的说为什么一开始就要有一种属灵的看见。这种属灵的瞎子，你就不能看见十字架的路，除非真的是神向人启示了。我们说为什么当别人都说耶稣是谁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耶稣说这是父神向你启示的，是神向彼得启示了，彼得看见了他才愿意来跟随。同样的，在变帽山上是耶稣带着这三个人来到变帽山向他启示了，天上的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没有这种天上的看见，门徒根本不可能跟耶稣到底。同样的，我们在山下里面的看到那个赶鬼，那个哑巴又聋又聋又哑的那个鬼占据在人的心中，耶稣一次又一次的教导说门徒没有信心来赶出这样的污鬼，没有信心没有得到启示，人就不可能看见我们以后要得到的是百倍，我们要得到的是永生，我们要得到的是神的国，是这么样的宝贵，你看不见你就撇不下。这是这段的经文他要教导我们的，钱财的迷惑，今生的骄傲 肉体的情欲，这一些不是靠人自己去胜过的，而是要透过神的启示，透过信心的配合。这样的人他看见了，他才能够愿意撇下来，他才愿意让这些事情一一的过去了。而这些都需要从圣灵而来的，所以我们发现到真的圣灵降临之后，十二使徒跟其他的120个人，他们就能够真正的来做一个见证，他们愿意走这一条十字架的路了。今天我们谈到这条十字架路，为什么我们今天聚会人这么少？因为走十字架路太难了，第一关的律法的关过不了，就不要谈第二条走十字架的路。也就是说，只有没有信心跟启示，没有信心和启示，也就是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知识。我们一直不断的强调，我们今天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和知识，没有这两个，他就看不见十字架的这条路，他就不知道要如何透过律法来遵守，以及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到底。那就不用跟他谈什么叫做天国的福音啊，神国的福音就根本不需要跟他谈啊。那愿一切的荣耀归在阿爸父神，阿们。
第十七首，坚忍试炼者有福颂。
第十七首，雅各书一章一节到第四节到第十二节。
亚伟拉，我爱你，你的坚爱永远，你的爱真是阔长高深。
预备，唱。
亚伟拉，我爱你，你的坚爱永远，你的爱真是阔长高深，你的爱真纯洁，无间无瑕疵，你越守越坚。 坚韧要有成功，是大终点完备后绝其余留，心跟思念真有我留，定尽我眼可比得上眼睛下面光明，艰难是念着有不了因，经过云和平得生一心爱，那是生